OK，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进入《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二讲。我们很感恩，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查考，让我们在查考经文当中，按着圣经上所写的，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字句当中看见圣灵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也让圣灵持续的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领受到上帝这个美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给全世界的人，任何人需要，任何人想要的。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任何人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感谢主，求你膏抹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讨论当中，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得知你那奇妙的旨意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请 Alex 弟兄哈，麻烦你从这个第14节啊念到24节，谢谢。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阿门。
好，谢谢。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一讲里面呢，因为是五旬节的开始哈，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喜在第一章讲过，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讲到方言的种类，那我们也有一大堆讨论关于方言的事情啊，包括对于世界上的人啊，也包括我们基督教里面的肢体对方言的一些的误解啊，所以我提出来很多的思想，我也盼望呢我们学习。啊，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要受到装备啊，就是将来有人会挑战你，方言是什么？方言的作用是什么？有几种的方言？那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讲的方言是真的方言、假的方言啊？这诸如此类的，我们呢必须要知道这一些的事情啊，我们要带着爱心来回答，温柔的回答众人我们的盼望。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当中，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他要将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不是像旧约的时代，他只给先知、祭司、君王，他是要浇灌所有的人，就是凡有血气的。那么，这个应许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这个浇灌，这个圣灵的充满。这个圣灵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是不会中断的， 是一直下来的，是不会停止的，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他要求父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要给我们能力。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能力？除了让我们服事有能力之外，他把生命的能力交给我们。所以一直我们领受圣灵的，我们千万要小心啊，我们不要去进入到那个服事的迷失哈、啊。我们以为说、哦、我们服事啊，我们医病啊，赶鬼啦、啊、哦，发预言啦、啊。哦、是非常非常的 power， 非常有能力的、哦、好像我很了不起哦。但是千万要记着，圣灵的浇灌其实它是给我们能力的，生命的能力，是一个致死老我的能力。这个大能哦，圣灵恩膏的大能，不是只有在服事上面的，而是这个圣灵恩膏的大能是致死老我，让我的生命更加的圣洁，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功用。在这个功用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受圣灵不是只有服事而已，而是一个生命上面的操练。那我想我们上一个礼拜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讲了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从14节开始看，因为14节开始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理解，这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第一次的讲道。在这个第一次的讲道当中呢，从14节到21节就是一个引言，我们会花很多时间看这个引言。然后呢他从22节到36节，彼得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然后呢我们从37节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些群众的反应。那在这个群众的反应当中呢，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产生了。教会的产生是圣灵大浇灌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是因为圣灵来了所以教会诞生了。今天所有教会的运作，所有教会的产生跟圣灵都有紧密的关系。但很可惜的，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会呢，他根本就不触碰圣灵，他把圣灵的这个作为啊，很多人就把它抹杀了，或是有圣灵的作为呢，他也不敢说这是圣灵做的，他只说是耶稣做的。其实这个跟圣灵呢是很有关系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么样忽视圣灵的作为。我觉得我们求神赦免他们，就是我们对这个圣灵的作为呢，这是圣灵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紧密的程度哦，他们忽视掉了，很忽略了哈。我觉得这是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哈。那我们从14节开始，虽然我们今天只会讲10节，我盼望我的时间够。彼得跟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哎，犹太人跟住在一切耶路撒冷的人，这一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灵大浇灌。因为圣灵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会让人家误会说，哎，这些人是醉了吗？哎，这些人怎么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哎，好像才早上9点开始啊！哎，怎么会是这些人呢？可能东倒西歪，甚至很可能就躺在地上，在那边讲一些人家，哎，人家听得到是那个湘潭哈。所以我上次讲过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以为这些人会讲别国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会，而是他们是用方言在讲。可是听的人，他们听了，哎，这个是我的湘潭，哎，那个是你的湘潭。可是说的人他知不知道呢？对不起，他们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不理解的人，他以为说这是圣灵怎么样，非常超自然的让这些人突然之间就会讲别国的言语哈。对不起，他们那个讲了这些方言之后，讲了这些人家的湘潭之后呢，圣灵离开了以后呢，哎，他就不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完完全全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OK， 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讲方言造成的。因此，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讲方言有一个类型，就是说他讲出来是人家听得懂的语言，但还有一些听不懂的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他讲的样子是最最，那么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传统教会的基督徒，像我以前一样，不太能够接受了。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受到圣灵充满的人，有能力的，有那种，很，我们讲说很 decent person 的，就是说一个很注重礼仪的这种人呢，受到圣灵浇灌之后呢，他怎么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好像跟酒醉的人一样哈？那甚至有些人会大叫，甚至有些人会这个哀嚎，有些人会讲一些胡言乱语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为什么就是最醉的样子？可是呢，你知道彼得说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的预言异象跟异梦，它的来源是圣灵的浇灌，它的来源是因为圣灵的膏抹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可以看到异象，所以他们能够做异梦，所以他们嘴巴可以发出预言，这个预言包括方言。所以他就是在解释这些灵恩的现象。那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些灵恩的现象，你要请他看使徒彼得怎么样为那个120个人讲方言的人，他怎么样为他们辩护。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因此当每一次我们有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有圣灵这些你看起来乱乱的酒醉的样子的，好像不成体统的样子的，那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因为圣灵浇灌的日子不会五旬节以后就没有了，它一直的存在。因为它下面讲，它讲到哪里，它讲到天上有什么神迹，地上奇事，天上奇事，地下的神迹，它在主大而显然的日子之前，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圣灵的浇灌一直一直持续不断的发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他已经给了我们圣灵已经2000年了，他还乐此不疲的要给你给我。因此我们的理性要接受圣灵来了，这是从至高无上的上帝赐给你的宝贝的礼物。尽管你从人的理性上看起来不成体统，你可能穿了衣服穿得很正式，但是东倒西歪的，嘴巴里面好像酒醉的一样，好像在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但是彼得说这些人是受到圣灵的浇灌，他们会发预言，说方言，他们会看异象，他们会做异梦。第十八节，你乍看之下，他好像讲了两次。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弟兄姐妹，你要清楚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你是神的儿女，你的身份是自由人。但是十八节告诉你，就是那些做奴隶的。我们现在太自然就把神的仆人和使女，可是你要知道，你那些就是在指奴隶身份的人，仆人和使女，这些人他们也可以说预言，他们也可以 prophesy。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用圣灵浇灌下来，再也没有地位的高低了。以前旧约的时候，只有先知、祭司、君王有圣灵，现在无论是大小，无论身份多高贵多卑贱，你都有圣灵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在一个普遍性的浇灌。所以他说凡有血气的，也包括不信耶稣的人，他如果靠近那些 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都很有机会被影响到。特别是你灵本来很敏锐的，特别是那些我所知道的，有一些交鬼的，有一些黑暗权势下面的人，他在修炼巫术，他特别喜欢去参加那个特会，因为他可以领受到恩膏。那些人会被浇灌，他来利用圣灵的能力增加他自己的法术。那这个是有人告诉我的，麦约翰跟我们讲的，他说要小心这些人。那不管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因为早上的时候就是献早祭的时候，那按照律法规定，人是不会饮酒的。而且通常呢，五旬节的时刻呢，虔诚的犹太人他五旬节都是禁食的，所以根本不会喝酒的。所以这个讥笑是不是喝酒这件事情，彼得他早就说这不是，绝对不是，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了。而且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什么实现呢？它是印证了 ，OK。所以呢，我们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圣灵浇灌了，没有人可以发预言，没有人可以看异象，更没有人可以做异梦的 ，OK。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普遍性的，无论你是自由的，无论你是奴隶的，无论你是男人的，无论是女人啊，通通都可以被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圣灵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他还会继续的浇灌，他不会被收回去，他是一直到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都一直会浇灌的。所以我们在很不幸的从圣阿古斯丁从第四世纪开始他就有一个神学理论，就是说圣灵恩赐停止了。所以这个毒瘤哦，一直到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他们还是一直这样的认为，一直到1900年开始圣灵第一波的时候，圣灵才开始大量的恢复。所以这个真的是神学害死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都大部分都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那我们要特别清楚明白这个历史的包袱，这些错误神学的概念，真的害死我们。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这么的忽视，这么肤浅的认识。OK， 那我们再来讲比较细一点，圣灵这个浇灌这个原文的字啊，可以翻译成涌出来，大量的流出来。因此，我们对于领受圣灵的理解，除了好像是从上面浇灌下来你会很有能力，就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的是从里面涌流出来，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从内腹里面肚腹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有些人呢，他的经历像那个大浇灌，好像进入到那个瀑布里面，那个水就是往下冲。那也有人从内里面这样子跑出来的，好，这个我就是从这个内里面涌出来的恩膏。所以这个恩膏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好，那么亚兰人的翻译就是我要把我的灵魂风的，就是 spirit soul 这个 wind 这个风哦， spirit wind 吹进一切人里面啊，属肉体的这个 spirit wind 灵魂风啊，这个或者讲灵风好了，不要讲灵魂风，讲 spirit wind 哈，灵风啊，你的灵风要神的灵风要吹到任何的属肉体的人里边，这就是圣灵的浇灌。所以圣灵啊，实在是太美了，它一下是风，一下是火，一下是舌头，一下是热。一下是水，那这个就是圣灵一个它的表征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实际上的领受啊。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哈，可以从外面浇灌，也从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浇灌你的领受呢，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啊。那或者你领受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式，那也不打紧，反正呢，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浇灌了。那我们再来查一查这个预言这个字，它的原文编号叫做4395。那么我查到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字呢叫做发预言，但是这个发预言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呢被翻译成讲道，或者叫做先知讲道，很多地方哦。那么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讲道呢，有一部分应该是发预言，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耶稣说到那日有人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其实这个传道呢原文是发预言，行异能赶鬼，那这一些呢其实就是 prophecy， 就是发预言的意思。那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呢，女人要蒙头讲道，那对不起，那个讲道的原文是发预言，所以男人可以发预言，女人也可以发预言。他讲到男人发预言不是可以蒙头的，女人发预言要蒙头，因为表示顺服。但是这个蒙头不蒙头的问题呢，是当时的风俗习惯，不是说每一个人女人要发预言要蒙头，不是这个意思。那还有在启示录里面的两个见证人啊，他说他要在传道1260天，那个传道对不起本身也是发预言。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哦，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他好像讲了两次男人女人都可以发预言，可是这边更重要的就是说儿女的身份或是奴仆的身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在古代社会的话啦，如果你还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你是还是有机会领受圣灵，你还可以发预言。所以他在这边你可以讲说，因为在约珥的这个预言里面哦，那个后面那个发预言原文是没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仆人和使女，就是圣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就没有了。但是彼得在这边讲说他们都要发预言，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他的一个解释呢，他就解释到呢，就是任何的人你都可以从神领受神的话，然后你可以把它发出去，你可以送达这个预言给任何的人，是上帝启示你的任何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很公平，他已经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了，他也不论你是先知、军师、君王的呼召，没有，是每一个，特别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可以。OK， 那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异象。异象的原文的意思，他说是神给予特定外表给你，英文叫做 divinely appointed appearance，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的是从神给你的。那个是神特别量身制作给你看见的，那个是上帝特别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的异象都不一样。你知道我已经认识很多的人，我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所看见的异象跟我看的异象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看的意象，神给他看的意象是非常容易明白，非常容易懂的，他也不用花费什么时间去猜。但是神给我的意象看，通常都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还要东猜西猜。每一个人是上帝量身制作给你的，他要让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神圣的相遇 Divinely Encounter，让你进入的灵界，那这不是白日梦，而是异象。所以我们在讲异象是什么？是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要经历与神相遇的神圣的相遇，而且进入到灵界当中。这个灵界当中是你可以看到人家看不见的，那么或者是讲说这个意象是进入了天国的灵界。那我再一次强调哈，因为我是在教看意象的哈，这个意象跟你的想象 imagination 是同一个类型的。OK， 那如果我们常常被圣灵浇灌的话，我们敬拜当中呢，如果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你的眼界、你的眼睛哈，你就可以看到灵界里面给你的启示，你会感受到神在跟你触摸， 神在跟你讲话。有时候他会用可以听见的话，有时候他会透过意念，有些时候他会透过意象来跟你讲话。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受圣灵感动。所以当我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震惊啊，好像是从神那里领受到一点的话。那这一点的话，我们要很小心的去什么去表达。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所认知的或者是我们已知的这些经历当中呢，我们得到意象，我们得到这个神的启示的，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去表达。因为神因为按着每一个人他给不同的意象，但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呢，我们往往做错了，我们没有记得，或者说我们没有被操练。我们表达一定是要像哥林多前书14:3 ，OK， 先知讲到就是发预言的人要得到，要达到安慰、造就、劝勉。安慰、造就、劝勉。如果说你看的东西是很糟糕的，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安慰、造就、劝勉。非常负面的，你也要用正面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一再强调，所有的这些启示要用祝福的心态把它传送出去。OK，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了。OK， 好，那么我们操练读圣经、看异象，这是我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也是需要先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讲做异梦，如果说没有圣到圣灵的高抹的话，那这个你的异梦就是所谓魂的思想，或甚至是从黑暗的诠释来的。You see， 如果你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甚至意象也可能都是从黑暗的诠释来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的洁净，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在圣灵充满的状态当中。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呢飘离开了神，哎，那你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灵所影响到，所以我们要赶快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是处在上帝的保护、安全的保护里边。但是往往我们的心神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你要赶快常常把它拉回来。好，我在这个地方呢，有五个思想问题。第一个，第十五节他讲说，哎，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罪人，是不是一种论断？就是说我们的被圣灵浇灌了以后呢，那人家看我们是一种酒醉的样子，会不会是一个论断？那我相信这个是啊。我们前几天我们教会办了一个特会，那我们讲员在帮我们高抹的时候，我们就有人大叫啊，尖叫，然后呢这个有人哭啊，我们隔壁就是房间的隔壁在一个就是看小孩子的地方呢，就有一个也是传统教会来的，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说他再也不来我们教会了。他说怎么被圣灵充满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再也不来了。那我觉得他可能是受到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思维的捆绑，他并没有看到我们不是追求什么，我们是追求圣灵。但是圣灵为什么要用这一种方式？你说哎呀，圣灵可不可以用其他比较合理的方式啊，比较温和的方式啊，不要叫人家叫啊跳啊，难道不是比较好吗？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很抱歉，我们的圣灵不是这样。我们的圣灵好像就是故意要考试，故意要对那些头脑很大的人，而故意要向那一些好像循规蹈矩、中规中矩的那些传统教会的人的那个脑袋瓜儿，他要对他的理性这个挑战。圣灵充满了就是这样子。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神拣选那些愚拙的， 就是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哎，我们是算得了什么？如果是从神来的，我们就安然接受。当然，我们在这种被理性上面的挑战，当然我们也对他们很怜悯。我们求主给他们开启他们的心，不要因为我们的现象就开始论断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思想。那第二个思想，这个题目比较大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启动哈，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拦阻都被除去以后，那个大罪人就会显现，对不对？但是有大部分的人有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就是说啊，圣灵没有了，所以圣灵被拦阻拿去了以后，那个大罪人就出来了。”那第二个人，第二个就是可能的就是教会啊，就是大部分的人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教会呢，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哈，所以大罪人就会跑出来哈。那这个所以这个不法之人就会运行哈，因为圣灵不再拦阻了哈。所以你认为怎么样呢？我认为是都不是哈，圣灵一定会运行到最后，不会停止。OK， 我个人的认为，这个拦阻的被挪去哈，是神允许敌基督任意而行的42个月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那我还在思想当中哈。我觉得这个拦阻的不是教会，我现在越读圣经越觉得教会一定是经历大灾难，因为教会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是收割最大的时刻。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七章的话，启示录第七章里面讲到，他说在神宝座面前有好多好多穿白衣的在那里敬拜上帝，他的数目是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从哪里来呢？他从大灾难里面出来，在大灾难里面出来的人，谁去传福音啊？就是你跟我啊，就是教会啊。这些人都在干什么？我们教会不是说哦，灾前就被提算了哈，太棒了，与耶稣基督同在七年，然后看地上的人灾难，好可怜哦。这么好吗？但是启示录第七章前面那些人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来？当然是有教会在地上传福音给他们了，当然是有人在那边坚固他们的信仰啊，才有这么多无数的人，没有人可以数出来。所以教会末世的大收割就等着你跟我。所以基督徒啊，不要想说我们在大灾难前被提啊，拜托，你要重视到上帝这个恩典，他让我们传福音有果子，那些人都是殉道的，所以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刻当中，有许多基督徒是殉难，但是殉难的时候，他们都到神宝座面前穿白衣，在那里敬拜上。弟兄姐妹，盼望这个是成为你我的永生的盼望。OK， 所以呢，第三个思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哈，耶稣的门徒解释圣灵浇灌或者是涌出来的现象，这是出于先知约珥的预言。然而，预言的内容是圣灵浇灌之后，神的儿女要发预言。那这个神的儿女120个人第一次他却是领受到方言。那么预言跟方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方言是预言的一种吗？是的，应该方言是预言的一种。但是预言跟方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儿女要发预言，但是120个人得到方言。所以我相信讲方言的人会引动圣灵的持续浇灌，持续的浇灌就会帮助你跟我造就自己。有些人就开始会翻方言， 就会怎么样，就会发预言啊。这就是我的解释。方言成为一个操练的方式，让你我可以操练发预言。当然，预言还是要操练的，因为你要讲安慰、造就、劝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他讲说你要追求那个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发预言。啊，可惜他讲他的翻译成先知讲道，那个先知讲道其实原文就是发预言啊。所以你要发预言，要安慰、造就、劝勉啊。所以我们讲到现在也是安慰、造就、劝勉啊。所以你讲任何一篇道，你的结束就是要给人家盼望，尽管是警告的，尽管是这个灾难的预言，你也要把它讲得大有盼望。那这个就是发预言的人特别要注意的。所以预言跟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因为这都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异象，从异象当中把话讲出来，从异门当中把神的旨意用话讲出来，这一些是需要操练的，这个需要不断不断的操练，你才能够讲完整美好的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思想第四，会发预言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准确的解释是需要被操练的。那在教会当中，我常常看见的就是有些人他会发预言了，有些人会看到异象了，他就开始骄傲不可一世，甚至他会瞧不起他的领导或是他的牧者。所以呢，我们呢就知道啊，哎呀，有些教会他的牧者领袖，如果说他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恩赐的话，他很难去管理这一些有异象、有恩赐会发预言的人。所以呢，他就打压他们，不然就是说不准你再追求了哈。所以呢，我们应该有适当的这个管理。我觉得领袖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历，鼓励会有参加训练班，多多的操练，妥善的管理。我们的有恩赐的人，必须要学习谦卑顺服。在你当地牧者的管理之下，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没有说你会发预言的你就可以到处乱跑啊乱飞啊，不是这个意思。神在教会发预言应该是每个人都会的。那我们要针对当时或者是现在很多的处境，我们是需要有神来的启示的。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问题，在当地的问题，所在城市的问题 ，OK， 或者是人之间的问题，每一个都需要从神来的启示。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妥善的管理，怎么样妥善的去应用？那这个需要操练，这个需要被管理，被领袖需要有这样的知识跟大度。OK， 恩赐并不等于是有这个权柄，恩赐是来服侍，权柄是上帝给的。你有恩赐不见得有权柄，你有权柄不见得有恩赐。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通力的合作，每一个人要照管在他的上帝给他的这个职分上面，而不是乱了调。我看到了很多的教会里面就乱了套。思想第五，每一个肢体主动的亲近主耶稣基督，他所主动的方式可能都不同，但是呢，你首先都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有些人是读圣经的，可能像我会叫他看异象，有些人是唱诗赞美，有些人是听敬拜的音乐，有些人呢是很深入的方言祷告，有些人呢是什么？是不住的悟性祷告，就操练跟主讲话。那么请问你常用哪一些方式呢？ 那当然我所教导的就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方言祷告，恩高侍从咒之类的，主动的快速的经历被圣灵充满，然后再加上你喜欢的这些哪两种，一种或两种的方式可以操练。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亲近耶稣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都离不开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方言是最快的方式。你当然你可以透过敬拜啦、唱诗啦都可以，但是讲方言我再说是最快的方式。 OK， 我们进入到19节。在19节里面讲到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奇事英文叫 wonders。 什么叫奇事？就是让人家惊讶，他说哦，居然有这样子的事情，会人家就是好像都会彼此询问啊，这怎么这么让人惊奇的事情，是叫 wonders。 在地下我要显明神迹，神迹就是记号 signs， 就说哎呦，这是一个记号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那么这个超自然呢，有雪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雪，在主大而明显。这个明显其实原文是荣耀的意思，就主大而荣耀的日子未到之前哈，天上有这些的奇事 ，OK， 地上呢也有一些啊，有雪、有火、有温、有烟雾的这些神迹，这些记号都会发生的 ，OK。那到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要记得哈，从17节一直到21节都是先知约珥的预言，但是彼得讲了老半天的，从头讲到尾，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主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求告主名，这个主是谁呀？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主从17节到21节当中，你要看到使徒彼得他最重要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大浇灌。这个圣灵大浇灌一直浇灌到他再来之前都一直在浇灌。其实你要记得使徒行传2:17-21就证明圣灵的浇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一段期间的人被圣灵浇灌会发预言，会看异象，会做异梦，天上有神迹奇事，地上有神迹奇事。那么就在这一段的期间当中，凡求告主名的，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之前，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都将会必得救。 OK， 所以呼求主名的，求告主的名就是呼求主的名，就是悔改认罪相信耶稣，这就是福音好消息。所以福音好消息它就在这一段的预言当中，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后，圣灵浇灌以后，圣灵浇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圣灵浇灌不会停的。而这一段时间当中，任何人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就会得救。那这个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那么天上的奇事呢，就是 天空中日月星辰令人惊奇奇特的事情。好，那幕后的事情呢，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啊看到很多啊，启示录8:9-11-16-18啊，有雪啦，有火啦，有烟雾啦，哇，全部都是记号啊，地上的记号啊，天上有很多的异象啊，非常惊奇的。甚至主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3个小时，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也是黑暗的3个小时啊。那个黑暗到底从哪里来？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那个黑暗怎么来的。那个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记号。所以在我们地上呢，这个奇事，神迹奇事。是耶稣基督从迦南婚宴哈，把水变酒，哎，它也是一个记号，它也是一个奇事开始呢。使徒也行了很多神迹哦，就在本章的43节呢，哎，路加没有写说什么神迹奇事了哦，但是他已经开始了哦。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就有一个思想。今天你跟我领受到圣灵的浇灌，请问在你的服事当中有神迹奇事吗？你有成为神使用器皿的记号吗？你应该有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OK， OK， OK， 感谢主。好，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哈。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纳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义的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OK， 那当时的人因为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奇事哈，尽管有人怀疑耶稣的来源有问题啊，他认为说哦，这是靠鬼王赶鬼啦，哦，这是他的能力是从鬼那边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认为神学上的认为就是说哦，耶稣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哦，他破坏古人的规矩 ，OK，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哈，这个就是一个神学观念，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只能认为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的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看见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样子不像样子，不像样，所以他们就认为呢，我们追求的有问题，就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求主开他们的眼睛啊，因为圣灵就是这样子来浇灌的。他第一次的浇灌就让人家误会了，说我们是醉酒，那何况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岂不是一样呢？所以我们只能求主怜悯他们，给他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来，因为圣灵就是这样浇灌的。好，那么施行异能，这个纳撒勒耶稣在我们中间施行异能，那个施行异能呢，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那施行异能的意思，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运用带出圣灵的大能，就是运用圣灵的大能，或者是带出圣灵的大能。那个圣灵的大能，那个 dunamis 就是能力的意思，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说从这个圣灵浇灌就必得到能力。那个能力就是 dunamis 就是我们常常在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能力会让我们发热、发麻、发电、发烫，会让我们叫，会让我们身体抖动，会让我们做各式各样不可思议的动作啊，或者是哭啊，或者是笑，它那种的动力，那个 dunamis， 那个 dunamis 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可以运用这个 dunamis， 这个大能。所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能够储存恩高能力的仆人侍女，你都有可能为耶稣基督做什么行异能的器皿。因为这个行异能，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圣灵的恩高能力。所以我觉得行异能就是你能够储存而且能够运用。但愿我们听到的，你知道，如果上帝从以前哦，就一直继续恩膏在你的身上哦，有一天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在神学当中，这一个常常被讨论的，这是一个神学难题。说难也不难了，但是就是一个难题。二十三节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讲，他是预先知道的。先见的意思就是预先知道的，是神预先知道的。所以神预先知道，那就是神的定旨，是不是神的预定呢？哎，你预先知道跟你预定其实很难去分的。 但是他是在这边讲说他是预先被定，会被交给人家啊，但是谁交给人家，谁交给这个人呢？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就知道这是犹大。可是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这个无法之人的原文是多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无法之人当然你可以说是罗马人，所以罗马人实际上是把他钉死的。但是如果你去看36节的话，使徒彼得就直接讲说是你们把他杀了，就是说犹太人把他杀了。那这个犹太人杀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虽然没有真实的用刀把他耶稣杀了，但是他们在参与杀害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也脱不了干系。因此我们在这边呢，神学上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很明显的冲突。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怎么会落入到神的预先定见呢，或者是他的预定呢？就好像就是说神定为耶稣基督会被卖，但是耶稣基督被卖不是预定犹大去做的，而是说他这个预定是预先看见的，他甚至会写在圣经上啊。犹大卖耶稣的这件事情是在诗篇里面讲的，就是说耶稣说：“哎，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有人出卖，因为一同吃饭的人在他们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当中都是好朋友啊，只有好朋友才会一起吃饭啊。你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请你吃饭是把你当作好朋友，因为你到他家吃饭，你的安全是他要保护你，他要用他的性命来保护你的，所以你能够同桌吃饭就是表示你们关系好得不得了。那你跟他同桌吃饭用脚来踢他的话，那就表示说那是一种 betrayal， 那是一种出卖。那么在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当中，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个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那简直就是背叛的。所以当这个背叛写在诗篇上面的时候，他并没有规定是犹大，所以这边就产生了一个好像看似矛盾，其实不是矛盾，是神预定耶稣基督被交被杀被献上，好像一个献祭，它是一个祭物，它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所以神定义是要这个样子做的，但是神没有规定害他的人是谁，因此害他的人要受到刑罚。这个就是我们讲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在那个地方。因为照道理讲说，如果是神的预定的话，那为什么被预定的会受刑罚了？所以我再讲清楚，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神预定耶稣是会被交给人定死被杀献祭，但是神没有规定是哪一个。那我们就用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来做一个解释，这个是一个自由意志。比如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666，对不对？启示录13章有一个666的记号，你要戴在手上或戴在额上，你没有这个666记号你不能做买卖。那你知道有这个受了印记的能不能够进天国？一定不行嘛，所以是神预定了。所以神预定就是说，你这样做的人你没有办法进天国。 OK， 那你有自由意志，那你说我才不甩的，我就要，那你就是按照他的预定的刑罚咒诅里面你就自己放进去了。或者你也可以说，哦，我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我说这个上帝定规的不行，那你就拒绝，不管花什么代价你就要拒绝。 OK，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预定 跟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只是犹大很不幸的，他选择了正好是神预定不好的结局。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对这个666，你是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万劫不复的光景当中吗？还是你觉得就是说，在这里呢，彼得他在36节，他对这些犹太人讲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就是害死耶稣的凶手啊。所以37节讲，众人听了觉得扎心啊，所以他就问彼得，我怎么办啊？那彼得说，哦，你们要悔改啊，奉耶稣名受洗啊，哦，然后死罪得赦免啊，然后会领受所应应许的圣灵。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可以的话，那你是故意犯的，然后你说啊，到时候我再悔改，反正上帝会救我。那我的劝勉就是，我不会用我的永生来打这个赌。你已经读了圣经，你已经有这个知识，上帝不会赦免这样的人。但你说，哎呀，我来试试看，拜托你不要做这样子的傻事。你认为还可以透过将来的悔改得到赦免吗？要小心。当然，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说被强迫的，或者我不知道啊，他把我手就把我放了一个印啊，糟糕啊，不是出于我的意志，那我相信上帝会秉公处理。那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义理，比如说同性恋的义理，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26到32节，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上比较容易接受就是犯奸淫的，如果你去参考希伯来书13章第4节，马太福音5章28到32节。那个犯奸淫的事情，你觉得神会赦免你的故意犯罪吗？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犯罪的机会，那是罗马书6章的概念。我们要很小心，神的预定跟人的责任，你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相信上帝是看动机，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是的，神愿意你浪子回头，是的，神他有无限的恩典，但是千万不要故意去犯罪，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假基督，号称是基督耶稣，他可能会行异能哦，看起来很真哦。因为我们讲到前面耶稣基督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 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古今中外很多人自称是基督耶稣，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呢？我们只能说他的神迹奇事行异能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是高举耶稣还是高举自己？这就是分辨的地方。你的目的如果是抬高个人的荣耀的话，那么你就有问题。那另外，有没有人会为了荣耀耶稣去制造假的神迹奇事？我相信这个耶稣也不喜悦。同样的，我们必须要查验所有的神迹，而且要探讨它的根源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分辨的地方。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这个解释其实就是解除的意思，叫他复活，因为他不能够被死拘禁啊，拘禁。那神将耶稣基督的死的痛苦解除，使耶稣基督复活。那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肢体，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再欠死亡的债务了。那亚兰文这一句话就是神解除了死亡的绳索， 或者讲说神打破了死亡的毁坏。那从希腊文来看，这个痛苦就是女人生产的痛苦。这个女人生产的痛苦很有意思，就是说神解除了生产死亡的痛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平民死亡的痛苦，就是十字架上面的痛苦，这个痛苦神把它解除，让它复活。因为这个弥赛亚是不能够受到死亡的这个拘禁的。为什么弥赛亚不可以受到死亡的拘禁呢？那就是以下大卫王的诗篇，那就留在我们下个礼拜来讲。所以很感恩我们刚刚好讲了一个小时哈，感谢赞美主。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刘老师，
哎，
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您说这个，比方说交鬼啊、行邪术的这些人，
嗯，
他也会感特会，然后想领受恩高和能力嘛。
对，
这个在有圣灵的聚会里面，他真的就能够领受到圣灵给他的能力吗？
哦，会的，啊、因为是这样的哈，圣灵的恩高，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保罗他的这个衣服手巾啊，他祷告以后，恩高是不是留在手巾上面？他的手巾呢，去给那些生病的人，生病人会不会得到医治？会，因为呢，恩高在那个手巾上面。OK， 所以恩高呢，就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一个高母，那这个高母是中性的 ，OK， 那这个高母呢，你可以使人家得到医治，那个恩高呢是可以适用在任何人的身上，所以啊，我相信麦约翰牧师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高母是。连黑暗的权势都可以拿来用的，这样，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我觉得可以，如果我理解的话，它就不是圣灵的本身的能力，它是恩高的一个能力，
是恩高的能力，对。我圣灵可以不给你啊，但是圣灵给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身上的恩高，他碰到了东西，他坐过的椅子。OK， 那你再去做，那身上有没有恩膏？身上有恩膏，所以会传递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哈，
嗯，知道，谢谢。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我们对这个事情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好不好？那如果说你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巫师啊，来偷恩膏。那你可不可以求圣灵来制止他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老师，
嗯，
哦，就是关于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那个，就有人哭啊、笑啊，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彰显。
嗯，
我有时候我会在想，嗯，他们这个会不会有很多人是这个？魂里面的一个彰显的，
可能，有些人他，就我所知道的啦，哈，那我怎么讲呢？就像有人我们用打针，哈，来这个讲这个比方啦，哈，有些人呢，同样一个护士打针，哈。啊，有些人叫的比较大声，那有些人叫的很小声，啊，有些人根本就觉得 OK 了。那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OK。那同样都是差不多痛嘛，痛是差不多嘛。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会叫的歇斯底里的，好像快要死了那个样子。那有些人就是闷声不吭 ，OK。 那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圣灵的恩膏膏抹之下呢，有些人呢他领受一点点呢他会叫得很大声，那有些人领受很多呢他一声不吭，也没什么感觉，不是没什么感觉，就是没什么外在的那些的彰显。那有没有外在的彰显，其实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的 capacity， 我们这个领受恩膏的这个能力哦，这个容量是越来越大的。比如说我可以，我现在的容器可以装一升的水，那我明年呢，我可能就变成五升的水，后年我就十升的水。好，如果说我今天的恩膏下来是五升的话，我十升的容量都觉得还 OK 了。除非到了15升的水浇灌下来的时候，哦，那个就满意了。满意的时候，我就会有动作啦，我就会有一些反应，外表的反应。所以呢，的确，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的呢？那我只能讲说，也许他对于灵的感触哈，感觉哈，或是触动呢，他一点点他就觉得很大，那他可能是有一点混的掺杂。但我的劝勉就是，你就让他去叫吧，你就让他去这个尽情的享受就好了。啊，有些人他觉得他，被圣灵充满了，浇灌很过瘾啊，他就要叫一叫啊。那他到底领受多少呢？那只有他知道啊。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也不要管别人啊，你只管你领受多少就好了，因为他能够领受多少，那是他跟神的事情。你能够领受多少是你跟神的事情。啊，我们只能说啊，为他祝福主啊，再给他多一点啊。那可能有人呢就是经年累月的啊，十年前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那他到底有没有进步呢？那就问他自己才知道啦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看的是自己啊，我们不要看现象。也就像传统教会看我们的现象，我们也不要看我们这些灵恩的肢体们的现象，只要他有进步就好了，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
老师，我有问题。老师刚刚有讲到，就是如果不是圣灵充满，那个人可能就是他的梦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有可能是从魂来的。那请问这样是有分辨的依据吗？就是这个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梦从哪里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那你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时候呢，那就是出于魂的嘛，因为你想嘛，你喜欢嘛，你就是喜欢想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你在白天里面呢，你在想这么多的时候呢，夜里就会有做梦。那所以你梦到某一个人，或者梦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要怎么自己分辨呢？就是说，哎，我最近是不是有在想这个人，或是我最近是不是有在想这个事情 ？OK， 以至于我做了这个梦啊，或者是说，我觉得做这个梦呢，真的是毫无道理的。就突然之间就显现了，哎，那个就有可能是出于神。哎，我通常是这样去分辨的，啊，那避免就是说我是出于这个魂的思想哈，那如果说是出于神的话，那通常会蛮清晰的，那你也很快的就能够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那我们当然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分辨。那同时可以跟你的属灵的伙伴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请他祷告看看这是不是从神来的。
老师我能问一个吗？
好，
老师我问一个。对，就是刚才您说就是有一些行巫术的人，然后他们也会喜欢去那就是神的这个恩膏的聚会，然后去就好像说叫吸取那个恩膏，然后去为他们行巫术所用吗？
对，
但是我不太能理解，就是神的恩膏怎么会被他能够利用呢？还有就是，但是我反正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也 也知道也有一些人就是他操练，就比如说是基督徒，他在操练的时候他就操练这个恩赐这个恩膏，然后他确实也很有能力，但是他的生命特别不好。所以我有的时候也知道说恩赐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是就是即使他的生命不好，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他就是行邪术的人，就是他到一个恩膏聚会的时候，他那个恩膏不会带给他一些别样的冲击吗？就比如说可能他会受不了，他会待不下去，或者他可能会悔改或什么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些情况我能理解，但是他怎么能够说啊，我吸收这个恩膏然后能够去为我行巫术所用，我好像还不是特别理解。
所以这个事情呢，不是你理解或不理解就能够解决了。就算你理解以后、OK， 那你也无事于补。OK， 因为你不是行邪术的。那我之所以讲到这个，就是刚才就想到这个是拜约翰 他在特会当中所讲的。他就是说领受恩膏的人里面 OK， 是有一些他是黑暗权势的。他们来就是特别喜欢参加这个恩膏聚会。所以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不是所有来参加特会的都是什么，都是来追求圣灵充满。有些人他是来追求恩膏的，他知道圣灵不会高抹他，但是在圣灵普遍性高抹每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的恩膏会满溢出来，他就在那边捡这个东西。那至于这个高抹为什么可以帮助他们，这个不是我们的讨论当中的 OK， 也我不是追求那些行巫术的术士之类的，但是我们这么一个老前辈讲，我只是把它转述一下。你在问我什么事情的话，我也不知道了。我只是告诉你们，就是说我们要小心这样子的人。OK。
嗯 ，OK， 好，好，谢谢老师。
OK。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能听吗
？Yes。
我想问那个，什么叫偷恩膏？那如果有人偷恩膏，那他在神面前，算是什么行为呀、啊？
好，很好的问题。什么叫偷恩膏啊？就像 ，OK。All right， 我们拿旧约的一个例子好不好？以扫跟雅各，雅各去偷以扫的长子的名分 ，OK， 是偷的呢，还是偷本来是属于他的？你很难讲，对不对？所以我讲的这种偷恩膏哦，我刚刚有讲到偷恩膏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哦。神的祝福，这个恩膏能力下来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现在在高抹一个人，高抹这个人，这个恩膏是要给他的，结果他不要，或者是他心里有怀疑，所以这个恩膏呢就跳到他隔壁的人，水往低处流，恩膏如果你用水来看的话。谁谦卑的要就流向他，他这个人不愿意要恩膏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流到要的那个人。所以有些时候你在恩膏的聚会里面，我高抹这个人，后面的要这个后面的帮他服侍的人呢，就领受到恩膏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不会用偷恩膏这个意思，而应该讲说捡到这个恩膏，或者是领受这个恩膏。因为恩膏给你，你不要的话呢，恩膏跳出来的时候，旁边人就可以领受了。所以我想神的祝福 你如果不要的话，旁边的人是可以拿的，就好像上帝给你礼物，你不要的话，旁边人就可以领受了哈。我讲这个不要呢，可能是他没有办法现在承受，他以后才能承受。那么现在的那这些恩膏就旁边的人就拿去了。所以记得那个麦约翰他常讲嘛，他说在恩膏聚会当中，他常常跟圣灵祷告，就是说这个其他人他不要或者没有办法领受的恩膏，请你都送到我这里来。所以他每次恩膏特会完了以后回到家啊，那个恩膏聚会又开始了，所有那些人没有办法承受的恩膏就通通到麦约翰身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又再次被高抹一次。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恩膏是有这样子的特性，也不要讲说是偷恩膏了，应该讲说你很积极的去要恩膏啊。的确我在国内看到很多人他很会要恩膏啊，非常的积极。如果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间教会啊，我的整个人有大概二十几双手在我身上，所以那个他们那个叫做明目张胆的在抢恩膏。OK， 还有问题吗？耶利？
过一个人，是别人在试膏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好像那叫什么，就是别人在释放到高抹会众，他就在旁边也参与。
对呀、啊。
然后甚至就好像是抢镜头，他甚至比高抹的那个人好像表现的还要那个啥，就是让会众以为是这个人在高抹，实际上是人家另外一个人在高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很有恩高。可是当后面就是慢慢大家觉得他很有恩高，后来就有人去请他去服侍，结果发现去了之后一点恩高都没有。那他这种行为算什么呢？
没有，那叫做表现自己吧。他以为他很属灵啊，或让人家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哈、可是他自己本身没有恩高，或者是讲说他其实拿了很多恩高，可是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破口，所以他没有办法积蓄，所以一下子就又漏光了，那也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也不要说他好像很多恩膏收到了以后呢，他发不出来，那我相信神使用的人哦，你去这个服事的时候，你的恩膏呢是从你日积累月处，那个日积累月这个积蓄出来的 ，OK， 不是说这个偷人家的或者是拿人家的东西，然后可以应用的，不是的啊。那我们有这些恩膏，其实最重要的啊，就是在你的服事上，还有在你的生命上面，你要有操练啊，你要能够把它化成你的生命。化成你的服饰，那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功夫啦。那我是觉得啦，最重要的还是你方言自己啊，引动你圣灵浇灌，那是最稳当的方式。好，那我们讲到服饰的时候，的确，通常来讲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场特会，比如说麦约翰的特会啊。完了之后呢，那个恩膏可以持续在里面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的恩膏呢可以在服事，所以服事那段麦约翰牧师走了之后，那个恩膏服事啊，你会觉得很轻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使用他的恩膏，但是他的恩膏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了。 OK， 所以恩膏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人你在服事上面，你能够持续的能够 generate， 就能够产生出恩膏来吗？这就是变成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靠着参加特会，我们操练，我们积蓄，我们还可以引发这个更多，然后使用操练出来。那这个就是其实是走在这个恩膏服事的 每一个仆人侍女都是要经过这个样子的。最重要的恩高下来，就像我教的恩高侍从咒，那是一个最快速的，就让恩高圣灵降浇灌下来，那个就是我们服事的动力。所以以后如果说你常常有这种功夫底子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去靠别人给你的恩高服事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恩高来服事。这样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不过
就是听不见了啊，没关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遇到一个仆人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我身上就被搞抹热。
嗯，
然后呢，我们一起吃饭，结果他就说他越吃越饿，然后是说我偷了他的恩膏，我洗他的恩膏了。
哦，
然后就，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保护好你自己，我没有想法要偷你的恩膏，因为我肯定是渴慕，但是我不懂，就是说，关于这个方面我怎样的就是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经常跟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比如说恩膏很厚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身上发热，我是被膏抹的。那这是不是我真的就在偷窃？因为我自己实实在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老师您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我不觉得这个叫偷，我觉得这叫做领受。OK， 你恩膏呢都是从神来的，那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蓄水池好了，一个发电厂好了，那你积蓄这么多的恩膏，你就是要服侍人啊。你从神那里领到的，那你的服侍就是要给出去啊，而且你给的越多得到的更多。这个就是神国的一个原则嘛，对不对？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嘛，而且更多嘛。所以我们有恩膏的人，他不会吝啬给别人的。如果他还是用说你在偷我的恩膏的话，那他的这个生命有一点问题了哈。我说真的，我不是指控他了哈，但是就是说他可能对于神的这个神国的原则还不是太了解。OK， 但是呢，当你的恩膏啊，如果领受的人，他的生命还不好的时候，那麦约翰牧师他有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麦约翰牧师是我的老师，所以他讲的话我常常记得。他说呢，他服侍这么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他有些时候呢又问圣灵说，我真后悔给这个人这么多恩膏。所以他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是蛮小心的，他怕高抹错人。但是他后来又讲说，其实那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无关，所以他只是神使用的器皿。但是他的确有这么一个疑问。但不管怎么说啦，我觉得高抹你就算是没有心要去高抹人家，你是有恩膏的人，你本身你身上就会发出恩膏来。如果说是一个灵敏锐又很渴慕的人，我就算跟你坐在一起吃饭，你的恩膏就会自己过来了，就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我参加特会，我说真的，这个讲员有没有恩膏我很快就知道了。讲员他在高抹别人的时候，有一些部分会跑到我这里来。他在为人家高抹的时候，我都会分到一点好处的，我没有刻意要，他自己会跑过来。我这样讲，你明白吗？所以你不是偷啊，因为你渴慕嘛。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嘛，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他是圣灵的浇灌者啊，不是吗？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因为施洗约翰说这个耶稣他是用圣灵与火来浇灌的，所以圣灵与火的施洗者是耶稣啊。所以耶稣说，你可不就到我这边来啊，我说我来了，耶稣你来了，耶稣你就要浇灌我啊，耶稣啊我要啊。当你有这个要，当你有这个渴慕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要领受圣灵，你要我就给你。这是耶稣的原则，我们要尊重耶稣的原则。所以恭喜你，你不要说这是偷啊，因为你渴慕耶稣就给你，就是这么一回事。 OK，
老师 我还想问，就是然后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吧，我自己也透过祷告，然后也这个就是最起码我的心里的内疚感就是减轻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又被警告说，下一次你要参加这样的特会，你最好不要坐在前边，因为你会吸收讲员的恩膏。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参加那个吴婷牧师的特会，吴牧师特意在讲台上强调说，那个会吸恩膏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不要坐在前面，免得我的恩膏被你们吸光了，我没法服侍。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时候，我就特别谨慎，我跑后边去坐着。真的是就这个真的造成了一些怎么说让人有点恐惧战惊的感觉。所以说在这块刚才老师您的解释我理解了很多，但是那有我有没有要这样的时候要谨慎一些呢？
我想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吴婷是不是比较开玩笑的讲还是怎么样了，那我个人是不会这样讲的。我还鼓励大家，你很喜欢的你坐前面一点没有关系啊。我在讲哦，神国的这个原则就是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并且会给更多。OK， 那耶稣讲的马可四章二十四节，你要相信，你要接受恩膏，没有说给了就没了，不可能的，那绝对不可能的。你可能会累，你可能就绝对不会说我被你吸光都没有了，那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OK， 那个不是天国的原则，好不好？不要害怕你恩膏会被人家吸光了，不会的啦，没有人会用那个什么吸星大法，然后金庸小说上面把你全部都吸光光的，然后你就干扁扁，不会的啦。我记得在 JDK 教会，我跟师母用一个半小时，每一个人高抹了150个，我有被榨干吗？没有啊。师母有被榨干吗？没有啊。到后最后是越来越强啊，没有错啊，没有的啦，不要这样子啦。 OK， 他们也许是开玩笑而已。 OK， 希望你们不要，但是可能希望你们吸了老半天后面都没有了，也许是这样子吧，我不晓得啦。那但不会吸光的啦，你放心。 OK， 不要害怕。OK， 没有问题，我们请宝石啦，宝石你来做结束，谢谢。
宝石不见了。
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好，感谢主，前半段没有参加到。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圣灵，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主啊，是的，我们真的能够分辨真理。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心智习练的通达，能够明辨是非。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每天用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渴慕大大张口的时候，主啊，从你来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让我们单单求你的国，你的义，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在真的是求你圣灵充满恩膏恩赐充满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渴慕的更多渴慕的却是那赐恩的主。主要是的，我们渴慕你自己，谢谢你把真的是你所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按着我们的所求所想，主要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主要全部都倾倒下来， 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若没有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的都是徒劳。主啊，谢谢你，真的是高摩我们每位同学，高摩在合场上面服侍的同工，高摩老师按着真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去建造教会里面的肢体，去扶持受伤的软弱的，去真的是做你荣耀的见证，主要是的，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被高举，在教会当中被高举，主要谢谢你，保守每位同学，祝福老师，大大祝福老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